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让我们再来低头，我们做个祷告。慈爱的天父，此一刻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就是那位配得我们颂赞的神。你也是、拣选了我们，也天天背负我们颂、的重担的主。主啊，所以在此一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求你让我们当中如果有重担的，我们能够卸下，你来为我们挪去；我们当中有杂念的，你来、除去，使得我们能够专心来敬拜你。天父，也为在座的每一位来祷告，知道、或许他们、人生当中有大大小小他们要面对的、挑战、主啊，就求你让他们在此一刻能够放心，因为深信每一天你都会有足够的恩典的。主啊，所以在此一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看圣经，我们聆听信息，求你就让我们专心，也让我们从你那里领受恩惠。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各位弟兄姐妹，还记得我上一次跟你们分享呢，就是、讲了耶稣、受难的时候最后的、那段路程呢、我跟你们分享了其中五个站哈。最后一个站呢是讲到墓园，我说那就是人生新篇章的开始，因为你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上帝会给我们开一个新的篇章。那今天呢，我会延续这个主题呢，跟大家分享人生新篇章、这一方面、有一句话英语，他说 Every day is a second chance、翻译成中文呢、大概可以说每天都是第二次的机会，或者更恰当一点呢，就是每天都是崭新的机会。又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生活总会给你的第二次机会叫做明天。以前有首歌，这首歌我一讲你听过，你大概就知道你是什么年龄层的人了，叫明天会更好，有没有听过？明天真的会更好吗？特别是当我们失败过之后，还能有更好的明天吗？可能你在一帆风顺的时候，明天当然有点期待，但当你现在是在灰暗当中或失败当中，你在想、明天来了之后可能跟今天差不多，或者比今天更糟糕，明天会更好吗？今天呢，我就很想跟你们看一位、人物、就是耶稣的门徒彼得、刚才在经文当中我们已经读了，我们知道他遭遇了人生中很大很大的一个挫败。这个挫败呢，应该足以让他这一辈子呢都站不起来的。但我们又知道，在上帝的手中，永远没有不可能的逆转胜的。所以今天呢，我就很想透过圣经来跟大家看一看彼得是怎样起来的。神怎样给他第二次机会？这第二次机会，他怎样帮助他振作？那刚才那段经文呢，告诉了给我们知道，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前、他被捉拿了，然后彼得呢就三次不认主，然后呢后来第三次的时候呢，他就跑出去就痛哭了。也许你试过像彼得的那种哈，挫折了，失败了、也许是事业不理想了，也许是爱情不如意了，也许是、想起失败的过去、一些人际关系的、难处、常常就会令你走不出来，就有点像、创世纪不是说到、雅各后来要从亚兰回老家的时候，听到哥哥以扫要来找他，他挺害怕的。为什么呢？因为在、之前、许多许多年前，他曾经得罪过他的哥哥，他的哥哥呢就是曾经说过要杀他，所以这个阴影呢一直是在他心里面去的。或许在我们属灵的生命里面有时也是这样的，我们说哎呀，我们要读经，但是没有读到，所以我们有点、罪疚感。我们说我们要饶恕别人，但是我们总是饶恕不了。我们说我们要有好脾气，但是总是呢会发怒，所以我们一次一次的我们答应了上帝我们却犯罪了，但是呢我们又一次一次的跌倒，所以呢我们感觉呢就挫败了，有一种呢无缘见、就是教会、众人和弟兄姐妹的那种感觉。弟兄姐妹，如果你有这种的感觉的话、 这种挫败感呢是可以让你没有力量去面对未来的。但我告诉你，彼得呢应该是其中一位最明白你感受的人了。因为彼得曾经三次不认主，他可以说是一败涂地，所以他明白什么是失败。但问题是，像彼得这样的人，他也能够有新的开始，他也能够重新起来，这就是我想跟你们看的。今天我要跟你们看的这一段呢，不在马太福音，因为讲到彼得怎样东山再起呢，那个过程呢，并没有在马太福音里面记载，所以我会跳到另外一卷福音书，就是约翰福音来跟你们说一说，但我们就不读了。如果你们聚会，你们去看一下约翰福音是21章，我就描述给你们听。那个时候，耶稣已经死后复活了，复活之后大概一个礼拜多的时候，门徒呢，就因为耶稣曾经跟妇女们吩咐说，哎，叫我的门徒到加利利去等我，所以他们就一些门徒就跑到加利利去了。其中有谁呢？圣经描述的就是有彼得，有多马，有拿但业，还有那两兄弟雅各约翰，另外呢还有两个门徒呢是没有说名字的，所以总共呢就是这几个人了。那彼得呢，当时呢他们几个门徒就在加利利还等啊等啊等啊，耶稣都没出现。然后呢彼得在那里等了可能一阵之后，他就突然间冒了一句话，他说，我打鱼去了，我去打鱼。然后其他人一听，我们也跟你去，他们都是渔夫啊。然后彼得说我去打鱼，其他也说我去打鱼。为什么突然间说打鱼？可能饿了，他们之前可能不觉得自己是有这个需要，在那个时候突然间想到，哎，重操旧业再去打鱼。然后呢在打鱼的过程当中呢，哎，又挺窝囊的。为什么呢？因为当打鱼打了整个晚上呢，竟然一条鱼都没抓到。你知道他们的职业就是渔夫啊，他们是专业的，但在那个海上呢，就是打了整晚都没有鱼。到了天亮的时候，耶稣突然间出现在岸上，但他们不知道他是耶稣。然后耶稣就向他们喊着说，小子们啊，你们有吃的没有？然后他们就听到有喊啊，就很自然就回答没有，的确是没有，因为一条鱼都抓不到。耶稣呢就跟他们说了，你们把网撒在船的，还记得是右边还是左边？右边哈，船的右边。他说你就必得着。结果他们撒下网去呢，一拉，哇，网都是鱼。然后这个时候呢，门徒就很惊讶，然后约翰呢这是第一个醒悟过来的，因为这个场景呢有点熟悉啊，还记得吗？因为早期的时候，他们还没有跟随耶稣的时候，也曾经试过，有一次是耶稣跟他们在船上叫他们撒网，然后就抓了很多鱼。所以约翰就说是主啊。彼得呢当时大概也意会到是耶稣出现了，所以他一听，然后证实了自己的想法，然后呢他想也没想就束上一件外衣就跳到海里就游过去了。然后呢 他就跑掉了，然后门徒其他门就是拉着那网鱼怎么办，所以他们就看着彼得就游过去，他们就慢慢的把这个网鱼呢就 拉上船来，然后呢就靠岸，一靠岸呢就看见了耶稣跟彼得在那里，岸上已经生了火，而且烤了火，而且上面呢有鱼有饼，所以其实耶稣是有东西吃的。那耶稣就喊你们有没有，就告诉他们你们没有，那你们就撒网到右边去，然后他们来。所以呢他们上岸之后呢，把这个鱼收起来呢，圣经描述的很仔细的，还记得有多少条鱼吗？153条。好，不多不少，153条。那153条有什么意义呢？有很多的解经家解释这153的数字，我今天就不跟你们分享这个了。然后耶稣就说你们一起来吃早饭，然后门徒就坐在那里跟耶稣一起吃饭，气氛有点尴尬。因为呢圣经描述说门徒没有人敢问他什么话，因为他们知道是耶稣，所以他们静静的在那吃东西。我估计在这段时吃早饭的过程当中，最尴尬的应该就是彼得了。 然后当时约翰跟彼得呢，就是跟门徒们就吃完早饭了，耶稣就跟彼得说，其实是问了他一个问题，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然后彼得的回答：“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那不同的解经家也有不同的解释哟。一般我们看这段经文，我们的理解就是你爱这些比这我，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可能指的就是他那条船呢、他那条船代表他的职业了、他要走回的那条老路了、或者这些鱼啦，就是这些鱼货、这些利益。就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当然也有解经家说，这个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这些指的是门徒，其他的门徒，你爱我比其他这些门徒更深吗？就是把耶稣跟门徒相比，或者他跟门徒相比，谁爱耶稣比较多，有不同的解释。但不论如何呢，耶稣想知道一件什么事情呢？你对我爱，你对我的爱是怎么样的？然后这就是耶稣第一次问他，他的回答，然后耶稣跟他说：“你喂养我的羊。”哎，但是耶稣又再问了，第二次又对他说：“耶稣的儿子，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问了两次，第三次又来了，耶稣又带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那我想问问这里在座的男士们，如果你的太太问你，你爱我吗？你会怎么回答？而且问三次，你说烦不烦？你要你被问三次的时候，你开始忧虑了，对不对？所以彼得也是这样。圣经说彼得因为耶稣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他怎样呢？他就忧愁起来了。然后他就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然后耶稣就说：“你喂养我的羊。”然后跟着耶稣就跟他说了将来他会发生什么事情。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带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圣经还加了一个解释，他说耶稣说这话是预言彼得将来要怎样使荣耀神。然后耶稣就对彼得说：“你跟从我吧。”那彼得有没有第二次机会？有，因为耶稣跟他说：“你跟从我吧。”耶稣重新用他。那彼得曾经失败，面对这未来他不知道怎么走下去了，可能想做回渔夫了，没有了斗志了，但是在这个经历里，彼得重新有了方向，或者说神给了他新的方向，也从失败中神扶持他走了出来。所以今天呢，我会透过这段经文，我想就是透过耶稣所讲的那些话里面呢，我想给大家至少有三个的行动。我相信呢，这三个行动呢，是可以帮助每一个要东山再起的人呢成为他们的动力的。而且呢，这三样行动如果有了之后呢，很自然呢，这个重新新篇章呢是有可能的很简单，这三样东西你们都懂的，但是呢做起来呢就看你们做不做到了。第一个行动呢，就是要爱能不能帮我按一下那个第一个呢，就是要爱耶稣。你知道我们要东山再起，人生新的篇章要开始，有一样很重要的点，就是我们对耶稣的爱到底还在不在。你知道耶稣三次问彼得，彼得三次否认主，然后耶稣三次问彼得：“你爱我吗？”你知道耶稣为什么问这个吗？我想耶稣问他的想法就是：是的，彼得，你三次不认我，你三次失败了，但是都是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现在你会怎样做，在此一刻你对我的爱是怎样的爱。我要看的不是以前你的怎样，我要看的是在此一刻你还爱不爱我。弟兄姐妹，人没有对主的爱是很难再往前走的。基督教不能只是一种头脑上的知识，基督教是要讲究我们跟主的那种的关系。我这一次在 Edmonton 有机会呢，有一天就是我的那些后辈都来了，外甥女啊这些全部来了，然后呢其中我二姐的女儿就在那里，她特别喜欢听我们聊天就是我们就跟他们讲，其实我们作为长辈我们也有我们的挣扎的，我们在也有我们的难处啊。她听了就觉得很好，她说哎呀，在家族当中这些长辈们从来没有跟我们讲过他们的那种内心挣扎，那种内心的想法，然后她说哎呀，从你的身上你就跟我们讲这种，她很高兴。然后又讲到信仰了，我就说信仰是很重要的他就说我也有很多的基督徒的那些朋友们他们都是在基督教的家庭长大，我就觉得他们好像一切都规划好怎样怎样。但我就跟他说其实信仰呢然后我就说我们是半途出家的那一种我们不是基督教家庭，但是我们就成长，然后我们信耶稣，我们走出过这条路。然后就讲到因为他一直对这些基督教他认为就是那些的教导，但能不能做到 是否真的能做到呢？我就跟他说其实基督教所讲的不只是这种教义，基督教讲的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是怎样，你跟神的关系好的时候你自然能够做到这些东西。所以我主要是想跟他讲这一种。同样的，今天我想跟你们讲的也是我们跟主的关系，那个爱呢是能够激励我们往前的。我相信你们可能我有一个经历可能你们有些人有听过跟这段经文非常有关系的，所以我每次读这段经文呢我都很有感触。但是呢这段经文并不是在那件事之前呢我并不是带他太大感触的，但那件事情之后这段经文就对我有很特别的意义，就是耶稣问彼得三次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那时候是什么时候呢？那时候就是很早期了，我当时就是大学毕业之后我就去了这个 BC 北部的小城市工作那个小城市呢离开这里开车大概要七八个小时我在那个纸浆厂，我是在那个做工程师，在那个纸浆厂里面工作。那个小城市是怎样呢？那个年代呢是没有 internet 的，所以你可以想象在那里的生活挺苦闷的。你可以想象没有 internet 的生活吗？现在没有手机然后呢，在那里呢，就是。所谓的华人中 Chinese 东方面孔我算起来十个家庭都不到的那一种。然后在那里呢，而且我去的那个教会呢是西人教会，然后呢只有小孩子跟那种四五十岁以上的那种我这个年龄成人全部不见了，全部都往外跑是没有的。所以你可以想象我在那里呢其实是挺闷的然后呢那个教会呢因为看到我是那个唯一的年轻人，所以教会的什么东西都找我干，所以帮他们做过他们的理财。我其实不是读资本行的，但我跟他出支票这些，因为年轻嘛学东西快嘛，所以全部交给我帮他弄这种。所以就是在那种情况底下，那夏天呢我又不喜欢 往外跑，然后冬天呢更没有东西玩，所以呢就是在那里我过了三年半。在那三年半的过程当中呢，一年比一年就是心情特不好。我记得在最后那一年的时候人生有很多的挫折在公司里面，然后因为我们是管理层的，然后有很多是那些工会的，工会跟管理层呢，就是因为我们当时做很多的那种会跟他们要打交道，然后他们总是不让我们碰东西。我记得当时我要修个电脑，我要用个螺丝批都要申请 工会的人派个人来开那个，然后呢，就是所以有时候我就偷偷的看他们下完班之后，我就关掉门，我就拿出来，我就开我的东西，一下子就修好了。就有很多很多的拦阻，所以我跟他们的关系也弄得不是很好。然后就是嫉恶如仇，我说你们每次就是他们有很多的偷懒，你知道吗？我又很不喜欢，所以我在那边就是做得很不高兴。后来呢，就是到最后的时候呢，人生那时候走到一个尽头的感觉。那一天晚上，我就在我的住的住所，我住的是一个四层楼高的这个公寓，我是住在 basement， 但是一半的 basement， 所以有个窗可以看到外面的 那块地哈，所以我住在就在那里，然后所以气氛是有点比较黑阴暗的那一种。然后那天晚上呢，我心情特别不好，很难受，然后我就把门关，把灯关了。抱着读完圣经，把灯关了，抱着圣经，我在那边哭，你知道吗？我就祷告，我说神，我说主啊，人生为什么那么苦？人生那么为什么会那么的难过哈？人生为什么会那么的，总之自怜自艾在那里哈？然后哭啊，为自己哭啊，觉得自己身世很惨啊，觉得自己遭遇很痛苦啊，觉得什么什么的。然后在哭的时候呢，我突然间呢，我就想到耶稣，我说哎，耶稣啊，你走那条，我说耶稣，你跟我有点同病相怜哦，你当时受苦的时候，你走的那条路，哇，你被人就是出卖，被人。辱骂，被人怎样怎样。但是当我在想我跟耶稣同病相连的时候，我突然间觉得 我跟耶稣所受的其实不能比耶。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我现在所受的有很多的那种问题呢，其实并不是我完全对的，因为有 我的问题的。因为如果处理稍微不一样了，可能结果是不一样。我觉得我不能说我完全无辜，但是耶稣你是完全无辜的，你是完全不需要受这种苦的，但是你经过这种苦。所以我 当我在这样想的时候，突然间从我对我的自怜变成我对耶稣的这个爱的体会，然后我发现在那一刻，我突然间发现我流的眼泪呢，不是为我流了，而是为耶稣而流，因为我发现耶稣很爱我。那时候我信主六年，那是我信主六年之后我第一次体会。那我以前知道耶稣爱我的，你问我耶稣爱我吗？爱你吗？我说啊，耶稣爱我。你怎么知道？圣经告诉我的，圣经说他钉我，为我钉十字架。我是头脑上知道耶稣爱我，但是在那一天当我祷告的时候，我在那里想到耶稣为我所做的这些事情，他是完全冤枉的时候，但是他去做。在那一刻我终于真正的体会到感觉上耶稣非常爱我，所以在他爱的笼罩底下我哭了，我的流泪不是为自己。然后就在这个时候突然间冒出了不是声音，但仿佛声音又像意念，就是今天这句话，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那很奇怪的，我那段时间没有读这段经文了，我也没有刻意去想，但就是在那一刻这句话出在我脑海里面，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要当这句话一出来的时候，整个人我冲口而出，我说主啊，我没有爱任何东西比你更深。我当时的反应，然后我闭起眼睛，那句话又来了，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这句话在来的时候，我突然间脑子里面浮现我所有我爱的东西。你知道我爱什么吗？我爱我的工作，所以要求很高。我爱我的汽车，我当时刚买了一台新车不久。你知道我是每天都洗车的，因为那边没事干啊，没 internet 啊，没有人聊天啊，我就每天把我的车洗得干干净净的。我的车是整个城市里面最漂亮的那一台， 发亮的，洗完之后要打蜡的，要让它发光的。当它出现在我脑海里面，我发现那就是我的偶像。然后还爱什么呢？我发现我很爱我的面子。你看我信主六年，我也很乖，我去教会，我为教会做事，但是我从来不敢传福音。我就像很多人那样，我就是在，你知道我为什么不敢传福音？我很怕丢脸啊！我每次讲每一句话之前，我就要先想好，我讲完这句话之后，他可能会怎样回应，然后不能让自己陷入这个被人可以抓到把柄挑战我的那种，所以我一直要想很久，想到最后是不讲，对不对？就是这样。所以因为我很怕丢脸，我不敢讲啊。发现原来我不是那么的伟大，我原来有爱很多东西比爱耶稣更多，那是第二种。然后跟着我又闭起眼睛，我跟神主说，主啊，对不起，其实我真的爱很多东西比你更多，就像刚才我脑子出现的那些东西，我知道我爱他们，你其实排得很厚，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第三次又出现在我脑海里面。然后这一次之后，我就跟神做了个承诺，我说了，我刚才 那时候刚好是信主六年，我是五月份信主的，祷告的那个时候，那这件事情也刚好是五月份，我就跟主做了个承诺，我说主啊，我说我过去六年有很多事情我不敢为你做，如果从今天开始你再给我活多六年的命，我不求多，你只给我六年吧，这六年我答应你，我一定会去做我过去每一件不敢为你做的事情。那是我对主的承诺。第二天我就去找了当地一家老华侨，我去他家，我差不多一两个礼拜，通常如果他们在的时候，我差不多每个礼拜都会去他家吃一次饭，他请我吃饭。一对华侨夫妇，他们是老挝来的，会讲中文。然后那一天呢，我就去他家，我坐在那里吃饭，我就跟他们讲福音。那位先生看着我，他说今天是初一十五呀，我开始听我不是很懂，他说初一十五，他说我们认识多久了，我说我认识你那边有一年多两年了，他说你每天来这里，每个礼拜来这里吃饭，你为什么今天突然间跟我讲福音，大日子啊，初一十五。你知道当时当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很羞愧啊，你知道吗？我发现 我那跟他们在一起，我没有做过这些东西，你知道吗？就是因为我爱我的面子。但那一天我跨出我那一个一步，我去做了。后来我也很庆幸，为什么呢？因为我知道我的问题所在。从那一天开始，我就说主啊，过去我所有不敢为你做的事情，我怕丢脸的事情，我今天我都要为你做。以前我不敢跟陌生人聊天，我现在我要跟陌生人搭讪聊天。所以呢，现在我女儿最怕就是跟我一起，我每次一到电梯里面呢，一有旁人我就会聊天。然后最近去跟她在一起，一起进电梯，刚好有人进来，他第一句话就跟我说，爸 shut up， 不要讲话，因为他知道我一定会跟人家讲话，他怕丢脸了，现在是他怕丢脸。你看我跨出了我的安乐窝，好，我去做这种东西。以前我也在教会侍奉，但那是在安乐窝里面做，但现在我要踏出去。我感谢主，那天之后呢，神让我有机会换了一份工作，我很快在五月份我就回来温哥华。 在温哥华呢，我说那就是我的新的开始，以前我不敢做的我就做了，我就怎么让那个时候呢，他们就发现我是怪怪的一个人，我只要听到任何教会有一个什么的特别聚会，我就会出现在当中，不用人家请的，不用认识任何人的。我记得有一次呢，我听到高桂林有一个查经班，不知道谁告诉我的，我说地址在哪里，我就杀去进去了，然后进去里面没有一个人是认识我，我也没有认识任何一个人，我就在他们里面就跟他们一起查经。我也听到有一个教会，他们有一个祷告会，我自己礼拜二晚上有祷告会，我说不过他们有祷告会，我也杀进去了，又参加他们祷告会，他们不知道我是谁，为什么突然间发现在那里，就把，然后我书架上有很多的书，我当时呢很奇怪，我当时信主跟洗礼的时候，很多人送我很多书，我书架都是书，但我过去六年没看过，跟着在那未来几个月里面，我把所有书全看完。弟兄姐妹，我为什么会不一样？我觉得是神给我的第二次机会。那第二次机会是怎样来呢？就是当我重新反省我跟神的关系，当神问我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我其实我觉得我爱神还是不是很深，但我知道神爱我很深，因为当神爱我的时候，我觉得我应该为他做所有我不敢做的事情，他既然敢做所有事情来为我，那我应该做所有我不敢做的事情来为他。那我怎样知道我东山再起呢？后来就是回来温哥华之后，有一次卡里姐妹她就说，哎呀 Leo 我认识在 UBC 有一个博士后国内来的啊，你会讲普通话，你能不能去跟他传福音？我说好啊。那时因为 我是越不敢做的东西越想做嘛，所以好 我答应了，我们就去，那天就去到 UBC， 然后就在他的住所里面，我就跟他谈信仰，然后呢他就问我很多信仰问题，其实很奇怪，我那时候呢其实是没把握回答的，但在那一次他的问我脑子里面呢，就是思维呢，我也不知道干嘛，那一天总是有一些的回答问题，答案呢是就冒出来了，他一问什么我都可以回答，他问什么我都回答，而且后来我回头看，我觉得那些答案都挺好的，我当时回答的时候我觉得挺好的哈，完全是四平八稳的，然后就回答，然后那天就很愉快的就这个交谈，然后最后他问了我一个问题，他说你是牧师吗？我说不是不是，我只是一个普通信徒。他说你很像，你很像牧师，你要给他一语成谦，你知道吗？然后那一刻我知道，我以前以为我不能的，我能了，以前我不能做到的我可以了。为什么呢？因为神给我新的机会。而这新的机会在哪里发生的呢？那新的机会是当我去感受到主的爱的时候。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要问自己的是什么呢？你对耶稣的爱是怎样的？你有没有重燃你对主的爱呢？在这里我有个建议，在此一刻让我们都在主面前，我们有个志愿，要跟主重新建立这个好的关系，让主跟我们的关系不只是停留在脑子里面，你真正的去体会主对你的爱是怎样。我告诉你，他的爱能够激励你向前，一个爱主的人肯定是一个会能够站起来的人，也让主的爱继续的激励我们向前。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如果要有个新的开始，开始我们的新篇章，根基就是跟主之间的这个爱情，或者说这个行动吧，就是要重燃我们对耶稣的爱。第二个行动是什么呢？第二个行动就是要去兼顾人。能不能帮啊？兼顾人，可以了，可以了，兼顾人啊，不是，再回去哈，兼顾人。那 我们发现在经文里面彼得重申他对耶稣的爱之后呢，耶稣的回答三次都是你喂养我的羊，他给他使命，主的羊就是属于主的人，喂养就是细心照料以爱心去看顾的意思。那一个还是活在挫败与自怜当中的人呢，是很难去爱人的，但是只要他跟主的爱火重燃之后呢，他又愿意去爱人，那么什么的挫败什么的捆都不能捆绑他。所以耶稣的意思是什么？彼得，如果你真的爱我，那么你就可以从 你的失败当中重新开始，那么我希望你做一件事情，你必须要扶持像其他像你一样的人。那么留意，你知道大卫王他犯过罪对不对？后来他悔改了，他写了诗篇51篇，在13节他说，我要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使罪人归顺你。所以很自然的，一个人呢，当他重新东山再起的时候，他很希望别人跟他一样，当他被坚固之后呢，他很希望别人也被坚固，当他从罪里面被悔改，他也希望别人能够从罪里被悔改。所以弟兄姐妹，坚固人是从爱心出来，但是当你有坚固人，你也会有这个爱的表现。我以前听过一位、看过一个小文章吧，就是、有一位、神学教授所写的他年轻的时候的一个经历。这位教授叫做马可，马可教授呢，他在年轻的时候，大神学第二年的时候呢，他说因为那个时候宿舍很紧张啊，所以他们就找不到住所，所以呢，他们就跟几个同学呢就租了一个小房间。然后呢，他们选大家都在选读同一门课，其中有一门课呢就是要写一个报告。那马可呢就很用功，他就很快就把报告写好了。他因为写得很好啊，因为当时又没有这个电脑，是用打字机打的啊。他出完之后就弄得漂漂亮亮，然后他就放在桌上，还没有敢拿着去交。但那天回来，突然发现他在放在桌上的那份报告不见了。他就问那些同房，你们有没有人看到我的这份报告？大家都说没有。糟糕，他没报告不见了，要交了，然后又没有重稿，所以他就只有去找教授。教授就翻了他所有的那些交来的稿，说没有你的，大概是丢了。但教授呢也不是很相信他，因为你说你写了，谁知道呢？但教授说，这样吧，我还是给你一点恩典，我就给你多一点时间，你可以迟交，但是你一定要写回给我。所以他又辛辛苦苦的重新凭记忆再写了一份的稿，然后再交上去。然后这件事情过去很多年，十几年了，他已经忘掉了。后来他自己也成为神学院的教授，有一次他就被邀请到一间大所讲道，讲完道之后呢，有一个人来找他啊，原来呢，这个人呢，就是他当年的其中一个同房。马可呢，就跟他一起走在这个走廊上。这个人突然间转过头来，脸上带着泪水，看着马可，把马可吓了一跳。他说：“你发生什么事情？”然后这个人说：“马可，我曾经拿了你的报告。”那已经是十几年前的事情了，马可已经完全忘了这件事情，所以他还以为是他拿了刚刚他讲到的那些奖章。然后这个人流着泪说，马可，1972年我拿了你的报告，我把封面换了，当成是自己的报告交了上去，拿了分数。然后他继续说，很久以前我已经祈求神原谅我，但是我从来没有得到你的赦免。当我看到你在台上讲到，我就想到了这件事情，我的罪疚感一直在责备着我。马可也没生气，当然水落石出是好事。那他就说，现在那你想我为你做什么？然后那同学哭着说，我要得到你的原谅。马可立刻跟他说，我要你确确实实的知道我已经原谅你，请你不要再背着这十几年的担子。这个人听了就很感动的就拥抱着马可，流着泪说，谢谢你，谢谢你。 你知道后来马可就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他说我知道这位同学将会有一个新的开始，因为我做了一件神所喜悦的事情，他也做了一件神所喜悦的事情。而且他说我也知道，当我扶持了一个曾经失败曾经软弱过的弟兄，他就能够重新振作起来。所以弟兄姐妹，耶稣期望我们做的就是这个样，就是要我们去爱他，爱也爱那些属他的人，帮助那些软弱的弟兄姐妹，使他们重新来过。所以当我们在神面前可以这样做的时候呢，东山再起是可以的。因为当我们被主的爱激励重新起来，有新的篇章开始的时候，我们不能只是老是关注自己，我们也要把我们的精力放在哪里？放在别人的身上。基督徒不能老是只看自己，我们也要当神给我们东山再起，就是让我们能够去扶持别人其他的人。所以耶稣对彼得说，你爱我吗？你如果爱我，那么你要喂养属我的人。耶稣知道彼得可以重新开始了，所以他把责任给了他。今天我们也可以重新开始了，让我们的生命每一天也去彰显他的爱跟恩典，不但要爱神，也要兼顾属神的人。所以弟兄姐妹，人生的新篇章第一个行动是要爱神，对主耶稣的爱重新起来。第二个行动就是要兼顾人。第三个行动是什么呢？我们来看荣耀神。我们知道彼得从失败中走出来之后呢，耶稣呢叫他去喂养他的羊，然后耶稣也告诉他，从今以后你会怎样，人家会把你的手绑起来，带你到你不想要去的地方。然后圣经有个解释，就说这是要讲到彼得将来怎样荣耀神。所以也就是说，彼得将来的生和未来的死，神的心意都是要他去荣耀上帝的。所以也就是说，我们无论是生是死，都是要荣耀神。今天神让我们重新再来，不是要让我们活一个自己很舒服的生命，他是要我们成为一个能够容神益人的生命。你要教会传说告诉我们，后来罗马政府准备处死彼得，彼得呢后来是怎么死的呢？我们知道罗马政府呢有几种刑法的就是有砍头啦，钉十字架啦。而钉十字架呢是专给非罗马籍的人用的，所以耶稣是钉十字架的，罗马呢是砍头，这个保罗是砍头的。彼得呢，彼得有没有罗马籍？没有，所以他是被钉十字架的。但是传说呢，教会传说是这样的，彼得当时要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说我不配像耶稣那样被钉十字架，所以他要求被倒过来钉十字架。所以这是教会的传说。所以彼得在生的时候荣耀上帝，在死的时候也荣耀上帝，这样的生命是不一样的。在美国62号高速公路的路旁，据说有两个墓碑，这两个墓碑呢是一对夫妇放在那里的。这对夫妇呢生前呢就是标榜着自己是无神论者而很自豪，然后在他们墓碑上面写了这些的话。其中太太的墓碑上面写着，我很爱动物，也照顾过很多的动物。 I like animals, take care a lot of animals。 他的墓志铭是这个。丈夫的墓碑上面写着的是，我是一个很忙碌的人，我没有时间做这些事情。弟兄姐妹，你知道当你看到这两个墓碑，这对夫妇如果真的是这样过他们的一生的话，我觉得真白活了。他们的一生不会是荣耀神的一生。但如果有一天你看到一个墓碑上面写着某某人，他默默的忠心的照顾家庭，把家人都带到神的面前，你会怎么说？挺荣耀上帝的。 大家可能有听过这个一个老见证了哈，老故事，就说发生在民国初期，大家也听过那时候民国初期出了一个中国出了一个传道人叫宋善杰博士，对不对？宋善杰他是福州人，到美国去深造读书，他是化学博士毕业然后呢在那里呢他也进了一家神学院，因为他父亲也是传道人，他进了神学院，然后去到那个神学院发现神学院的信仰是有问题的，就跟学校据理力争，然后呢学校就说他是个疯子，就把他丢到疯人院里面去，然后在那里呢他把圣经全本读完，然后呢出来之后呢他就决定回国继续做他的宣教的工作。那在宋善杰同时期呢，在福建呢省呢有一个大强盗 名叫林波，姓林，就是可以不可以的波，林波，林波是个神枪手，双手都会开枪，百发百中，所以官府呢对他是束手无策的，只有加倍提防，不到有十分的把握都不敢去围剿他。后来他在福州犯案，官府千方百计的 要抓他，他最后就逃到厦门，当时呢他不知道往哪里走啊，然后呢在码头上他就看到一个大帐篷，当时呢发现原来正好是宋善杰博士在那里举办布道会，他就想如果钻进去追捕我的人大概就不知道，我就混在人群当中，然后呢 一目混珠，然后我就可以 逃难了。他就钻到里面去找到一个角落就坐下来宋博士呢好巧不巧那天讲到呢刚好讲到路加福音耶稣钉十字架旁边有两个强盗的这个故事然后我们知道有一个强盗就悔改了，耶稣说你跟我要在乐园里了，另外强盗不悔改，他没有耶稣的这个恩典临到他的身上了，所以宋善杰就说耶稣对那个悔改的强盗说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那个没有悔改的强盗就落在阴间受苦。所以宋博士讲到这里的时候他说一个强盗悔改就得救大家知道宋善杰博士如果你看他的传记你知道宋善杰你看我讲话的时候手动作特别多师母常常说你能不能把你的手收起来，我跟你说宋善杰的手的动作可能比我还要厉害，因为宋善杰讲到就砰砰跳跳的很多很多很多动作的。然后宋善杰那一次再讲一个强盗悔改就得救另外一个就灭亡，你这个强盗悔改还是不悔改，然后他手一指刚好就指到林波所坐的那个角落，林波吓了一跳，他说这个传道人怎么知道自己是强盗呢，他心里很不安被他指的，然后呢他就偷偷呢就挪动自己的身体就挪到另外一个位置上去，希望宋博士会看不到他就不会指他了。然后宋博士继续说了，他说你逃到哪里神也会追到哪里，你逃到天上神也会追到天上，你逃到地神也会追到地，你就是逃到地底下神也会追到地底下，所以你不要逃，快快悔改一指刚好指到他遇到的那个位置，林波吓坏了，他说这个传道人怎么那么厉害告诉他说我不逃不逃了。然后他后来讲完呼召他就上台接受耶稣做他的救主，从此改过自新不做强盗了，后来还做了一位传道人到处去传福音给人听，从大道变强盗从强大道变传道所以每一次有一次呢他坐船到某个地方去传道，船在海上出事了，整条船就沉了下去，很多人就在水里挣扎林波呢以前做强盗的时候 也做过一段时间海盗所以水性特好，所以呢他就把人呢一个一个的救到岸上去，一人救了几十个人据说他精疲力竭了，最后有人劝他你不要 再去了，可是他说不行我还要再去救， 他奋不顾身的再次游出去，这次他就没有回来。就这样，林布为了救人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弟兄姐妹，告诉你，只有上帝的爱，只有神的大能，才能够让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强盗做了传道，甚至为了拯救别人而舍命了。林布的生命原本好像是个浪费的，但是在神的手中却成为一个荣耀神的生命，活着的时候荣耀神，从强盗变传道，死后为人牺牲生命拯救人，他荣耀神。这就是神期望我们能够为他活出来的一种的生命。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的生命是否荣耀上帝呢？在神的面前，我们可以立下志愿，每一天我们都凡事被主用，每一件事都能够荣耀神，让别人从我们身上去认识耶稣。所以不论我们过去是怎样，信耶稣给了我们个新的开始，不论过去我们是一个怎样的人，我们都可以蒙神的赦免，我们可以改变，我们可以比过去更不一样。我们今天信主的人，我们可以有一个新的篇章开始，不论你过去曾经如何，没有为主做他要你做的事情，在今天你可以说，主啊，如果你再给我明天还有机会，我愿意去做我昨天不敢为你做的事情，我此刻就做。你一定会有个新的开始，但你需要爱耶稣，不是头脑上，是在感觉上。所以你要读经祷告，跟神约会，让神的爱在你身上萌芽，你靠着耶稣的爱去兼顾自己也兼顾别人，抱着一个荣耀神的心去过你的每一天，你的明天会更好的。让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此一刻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求你来带领我们每一位，让我们过去成为过去，今天就是新的开始，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体会到你的爱，经历你的爱，也让我们在你的爱的激励底下，我们去兼顾自己兼顾人，也让我们是生是死，我们的生命都是荣耀你的一个生命，让我们生命就因此能够有个新的篇章。我们感谢你，我们将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